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5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华盛顿时间早上10点。在这个小时的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中国对美国副总统彭斯10月4日多方面批评中国的讲话表示坚决反对；台湾总统府感谢美国副总统彭斯在演说中肯定台湾的民主成就；彭斯发表对华政策演说之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将在下个星期一抵达北京和中方官员举行会晤；乌克兰指责俄罗斯在克里米亚半岛部署核武器；乌克兰外长说被俄罗斯占领的这个黑海两岸地越来越军事化。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各位听众，中国对美国副总统彭斯10月4日多方面批评中国的讲话表示坚决反对。有国际问题学者和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和中国的对抗将从贸易扩大到其他领域。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详细报道。
美国副总统彭斯10月4日发表讲话，多方面严厉抨击中国，包括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化、对台湾的打压、对外贸易和投资政策、对中国国内民众的监控和压制，以及对美国民主制度的干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以回答官媒记者提问的方式很快做出回应。华春莹首先表示，有关讲话对中国的内外政策进行种种无端的指责，污蔑中方干涉美国内政和选举，纯属捕风捉影、混淆是非、无中生有，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华春莹说，中国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高度自信，中国的发展绝非来自别人的施舍和恩赐，任何人想歪曲事实都只能够白费心机。华春莹还说，美方把中美之间的正常交流合作说成是中方干涉美国内政和选举，是极其荒谬的。与此同时，有国际问题学者对彭斯讲话发表了看法。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助理所长陈刚教授对美国之音说，
在这个贸易战的这个背景下，我感觉这个是一个应该来讲它有一定的风向标的这个意味，也就是说可能意识着这个美国不仅要把这个和中国的这个对抗啊，可能会把它从这个贸易方面扩散到各个领域。所以我的预计是美中关系可能下面会出现一个这个比较大规模的一个全面的恶化。
美国的改变中国英文网主编曹亚学日前发文，劝人们仔细看看彭斯副总统这个讲话的全文。曹亚学说，这个讲话会进入历史教科书，因为它标志着一个根本的转变，它推翻了美国40年的对华政策，今天是一个时代的结束。陈刚教授表示，美国高官公开猛烈批评中国的情况并不常见。他对美国之音说，
应该说他这个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就是他好像全面在这个批评中国这个应该来讲，作为美国的这个副总统的话，这么高的一个官员，这样的强烈的这个言论是比较罕见的，对中国的言论是比较罕见的。
美中两国关系趋于紧张之际，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六启程前往东亚访问，并计划星期一到访北京，讨论双边关系、地区和全球局势。中国外交部也宣布了蓬佩奥访华的消息，但是美国和中国都没有公布蓬佩奥国务卿此行访问中国的具体安排。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另外一方面，台湾总统府感谢美国副总统彭斯在演说中肯定台湾的民主成就，并强调不会走回两岸对抗的老路。在野党的立法委员则呼吁蔡英文政府应该以国安层次因应 美中未来可能的冲突。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详细报道。
台湾总统府星期五表示，美国副总统彭斯日前的演说数度提到台湾，并肯定台湾的民主成就，支持台湾的国际空间，以及对区域安全情势的关注，台湾政府表达感谢。台湾总统府还指出，在两岸关系上，诚如蔡英文总统所说，台湾对两岸关系的善意不变、承诺不变，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更不会在压力下屈服。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成员，台湾将持续与区域各方协力，坚定承担和平与繁荣维护者的角色，共同为两岸、区域之间的安全与福祉做出贡献。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演说，不仅谈到台湾拥抱民主，为所有华人展现一条更好的路，还谴责中国共产党说服三个拉丁美洲国家与台湾断交，转而承认北京，已经威胁到台湾海峡的稳定，并批评北京迫使达美航空公司因为不在网站上把台湾称为中国的一省而公开道歉。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王定宇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美国副总统彭斯只是说出了事实，美国政府过去很少有这么高层的人士提到台湾的问题。
他一方面提到中国对台湾的霸凌、不理，那另外一方面认为台湾的民主是值得中国追求跟效法的标杆。那对于美国副总统在一个正式的演讲场合提到这个，我们当然谢谢他的赞扬。
王定宇委员还说，台湾这样一个民主的标杆，在世界民主秩序的安排下却受尽了委屈，期待国际社会未来能更加关注台湾的处境以及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另外一位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江启臣告诉美国之音，台湾的民主大家有目共睹，所以任何赞扬台湾的民主他也认为很客观，但是台湾的民主不等于台海之间的冲突。
台湾的民主也不该成为美中之间的祭旗。台湾的民主是我们努力争取得来的。美国乃至于其他国家对台湾民主的支持，我们都表达欢迎，我们也乐见。但是希望这个民主是有利于台海的和平，还有两岸的关系。
江启臣委员还指出，两强之间难为小，台湾应该避免成为两强相争之下的受害者。蔡英文政府应该以国家安全的层次因应美中接下来可能的冲突。台湾行政院长赖清德星期五在立法院接受质询前告诉媒体，台湾不需要担忧成为别人的棋子，中国要并吞台湾是事实，但是美国是世界的领袖，并捍卫自由民主的国际社会，这是美国的立国精神。与此同时，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也会捍卫自身的权益。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美国副总统彭斯在美国智库的演说列出了中国对美国各种威胁，并且发表了美国本届政府将对中国采取的强硬政策。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介绍了详细的情况。
美国的副总统彭斯呢，在10月4号星期四的早上11点多，与美国的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发表了演说。在演说当中呢，他直接点出了说，中国政府现在正在美国的境内以全政府各方位的手段，包括了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宣传等手段，来营造对中国有利的环境。那他同时也说呢，过去的美国政府呢，历届都认为说，只要能够促成中国经济上的改革开放，那么自然就能够促成中国的政治、人权、宗教等自由的开放，但是现在看起来呢，情况并非如此。彭斯还说呢，过去邓小平所说的改革开放，现在听起来只是一个空话。那彭斯呢，提出了中国的经济作为，他说呢，这个导致了与美国的贸易逆差，而光是在去年就有3750亿美元的逆差，占了将近美国全球贸易逆差的一半。而特朗普总统也曾经说过，他说在过去的25年期间，其实是美国重建了中国。 那么在今天的演说当中，彭斯副总统也特别提出了中国的不公平竞争手段。我们看一下彭斯副总统怎么说。
Now through the Made in China 2025 plan, the Communist Party.
通过中国制造2025，中国共产党的目标是控制世界90%最先进的产业，包括机器人产业、生化科技以及人工智能。为了要赢得21世纪经济的制高点，北京已经要求其官员和企业不择手段的也要取得美国的知识产权，而知识产权恰恰是我们经济领导地位的基础。
By any means necessary.
是的。彭斯副总统呢，同时也提到了中国政府也在强迫要求美国的公司，如果想要进入中国市场的话，必须要放弃自己的商业机密，或者是要服从中国政府的审查制度。哈特比也提到了公开要求谷歌公司要立即停止研发蜻蜓应用软件，因为这个软件呢，将能够协助中国政府加强监控，并且让中国用户的隐私受损。此外呢，彭斯副总统也提到了中国的军事行为，尤其是在东海以及南中国海的挑衅行为。我们看一下彭斯副总统今天的说法。
Beijing is also using its power like never before. Chinese ships routinely patrol.
北京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广泛地宣示其力量。中国船只经常在由日本管理的尖阁列岛附近巡逻。尽管中国领导人2015年站在白宫玫瑰园里说，他的国家无意将南中国海军事化，今天在人工建造的岛屿上的军事基地里，北京部署了先进的反舰和防空导弹。
Beijing has deployed advanced anti-ship and anti-air missiles atop an archipelago of military bases constructed on artificial islands.
中国对于其他国家所使用的所谓叫债务外交的手段，用这个高债务的手段呢，来逼迫其他国家必须服从中国政府想要他们做的事情。那么对此呢，彭斯副总统也特别点出了中国对于台湾的霸凌。我们看一下彭斯副总统今天怎么说。
Since last year alon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as convinced three.
自去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已经说服3个拉丁美洲国家与台湾断交，转而承认北京。这些行动威胁到台湾海峡的稳定，美利坚合众国对此予以谴责。尽管我们政府将遵守3个联合公报和台湾关系法所反映的一个中国政策，美国始终相信台湾对民主的拥抱为所有的华人展示了一条更好的道路。
America will always believe that Taiwan's embrace of democracy shows a better path for all the Chinese people.
而彭斯副总统也提到了，就是这个达美航空公司呢，因为它的在官方网站上并没有将台湾列为中国的一省，而最后呢是被中国政府逼迫出来道歉。此外呢，他也提到了万豪酒店的一名美国的员工，因为在推特上呢被那个帮这个关于西藏有关的帖子按赞，最后呢也是在中国政府的威逼之下，被这名员工而被开除了。那么此外呢，这个彭斯副总统也提到了中国政府现在也正在干预美国的大选。我们来看一下彭斯副总统在这方面是如何说的。
China is meddling in America's democracy. As President Trump said just last week.
毫无疑问，中国正在干涉美国的民主运作。就像特朗普总统上个星期所说的那样，我们发现中国在试图干预我们2018年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我们的情报界表示，中国正在瞄准美国的州和地方政府和官员，以利用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在政策上的分歧。中国正在利用一些可能引起意见分裂的议题，比如贸易关税问题，以推动北京的政治影响力。今年6月，北京发出了一份名为《宣传管理通知》的敏感文件，其中提出了它的战略。通知的原话说，中国必须精准出击，分化美国国内不同的群体。
It stated that China must, in their words, quote, strike accurately and carefully, splitting apart different domestic groups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那么就在彭斯副总统于早上来发表这番言论了之后呢，就在当天的下午，白宫的这个资深官员也举行了一个背景简报会，来讲到美国的国家安全的战略。那么这名资深官员被问到说，有什么样的证据来证明彭斯副总统早上所说的干预美国大选，中国干预美国大选是有所根据的？那么对此呢，这位资深官员则是表示说呢，的确是有所证据，但因为是机密，所以不能够公布。但是呢，的确有中国干预 与美国大选的证据。那彭斯副总统在今天的演说最后，他也提到了，他说点名美国各大校园当中的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说这些呢是在监视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并且呢也向中国领事馆来回报学生的情况。他最后呢说，美国也正在对中国伸出友谊之手，他希望中国能够予以同等的回报，并且希望呢借由这个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两人深厚的私人情感，最后美国与中国能够共同面向未来。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副总统彭斯发表对中国政策的演说之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将在下个星期一访问北京，和中方官员举行会晤。而蓬佩奥国务卿访问北京期间，正当美中贸易战不断升级，以及双边关系由于种种问题出现紧张，蓬佩奥国务卿这次中国之行都有哪些看点？我们请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翁湘来给我们做介绍。
作为美国首席的外交官，蓬佩奥将继续通过外交的管道寻求与中国在区域以及全球问题上面的合作空间，尤其是朝核问题。不过呢，美国所强调的是美中关系是以结果为导向的双边关系，不是主要上空谈合作，而是希望出现具体的成果。美国国务院的内部电视频道当中，今天直播了美国副总统彭斯的重大对华政策演说，也显示对此的重视。那么另一方面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一离开首尔之后，抵达北京，和北京的官员进行会晤，几个小时之后呢，就在星期一的晚上呢，离开北京，返回华盛顿，停留时间非常的短暂。那么他到北京之行访问的重点就是朝鲜的去核化，他也希望呢为美国和朝鲜领导人之间第二次峰会来铺路。美国不希望中国从中破坏。不过美国有一些分析家告诉美国之音，蓬佩奥此行呢如何确保美朝领导人之间能够第二次峰会能够具有实质性的讨论，蓬佩奥面对很大的挑战。下面我们来看看一篇电视报道。
对比再明显不过了，一年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是正在进行自杀式行动的火箭人，而今年特朗普在联大会议上说金正恩是有勇气的。特朗普几天前还在西维吉尼亚州的一次政治集会上强调他们相互吸引。
之前我在打强硬牌，他也是，然后我们你来我往之后我们相爱了，明白吗？不是真的，他给我写了很漂亮很棒的信，我们相爱了。
即将前往平壤的国务卿蓬佩奥对金正恩会谈表示乐观。
I'm optimistic that we'll come away from that with better understandings, deeper progress.
我们将加深理解，促成两国领导人的峰会，同时也继续构建去核化的道路，我对此表示乐观。
朝鲜要求正式结束朝鲜战争，但是华盛顿说平壤必须首先放弃核武器，美国也拒绝了放松严厉国际制裁的要求。
The economic sanctions continue to remain in place. The core proposition
经济制裁仍在继续，我们谈论去核化的主要筹码没有改变。
分析人士说，尽管促成第二次峰会不是难事，难的是如何确保会谈能够让去核化取得实质性进展。
问题是金正恩会放弃什么？他会在去核化问题上让步吗？我认为韩国正在推动他这么做，韩国也希望对朝鲜进行投资，但是这都取决于金正恩，他愿意有所行动吗？历史显示，朝鲜只愿意走到一定程度之后，他们就会退缩、撒谎或者欺骗。
在蓬佩奥即将对朝鲜进行第四次访问之际，韩国承认朝鲜可能储存了60枚核武器，但是卡奇亚尼斯说，举行第二次峰会的可能性也是美国的筹码之一。美国之音张荣湘国务院报道。
消息人士告诉美国之音，其实呢，美国副总统彭斯今天对中国的种种指责以及未来美国对华政策将何去何从，多年来在美国政府跨部会的内部会议当中呢，已经有相关讨论，只是没有像今天这么明确的 公开阐述。那么美国呢，也把美中关系从战略伙伴定位为战略竞争者的关系。一方面，美国以强者的姿态来推动对华政策；另一方面呢，彭斯副总统在他的演说接近尾声当中，也对中国伸出橄榄枝。他表示呢，竞争并不代表敌意。那么他也希望呢，美中在寻求建设性的关系同时呢，与这个愿景越行越远的中国领导人能够返回主轨。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香港政府拒绝了香港外国记者协会的副主席马凯的工作签证续期申请，舆论认为此举同他邀请港独团体负责人蒋琰事件有关。香港记者协会、国际人权团体以及香港民主党纷纷提出谴责。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唐佳琪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外国记者会副主席、金融时报亚洲新闻编辑马凯被香港政府拒绝工作签证续期申请。马凯2016年起在香港的金融时报工作，这是他首次被拒发工作签证。报道说，这也是外国驻港记者史无前例的被拒发工作签证，极具指标意义。舆论普遍认为，这跟马凯2018年8月14日在香港外国记者会邀请民主党召集人陈浩天出席午餐会并发表演讲有关。港府对此非常不满，香港民主党主张香港独立，该党前不久已经被港府取缔。中国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当时要求外国记者会取消这次演讲，有香港高官更公开地批评演讲不恰当。不过即使受到批评和警告，外国记者会依然举办了那次演讲，而马凯是当时外国记者会的主要负责人，并且亲自主持了那次活动。马凯当时表示，邀请各方面人士演讲是本会几十年来的惯例，我们没有改变，一切如故，几十年来人们有机会在这里讲话。新情况是抗议活动规模上升，本会和陈浩天受到压力，不得进行这次活动。香港记者协会星期五傍晚发表声明，对此事件感到震惊和愤怒，质疑这次拒签是跟马凯在外国记者会的工作有关。人权观察驻港资深研究员王松莲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
是香港政府现在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决定之后，完全就是没有任何的那个解释啊，那大家都不知道究竟是什么缘故，就是
香港政府做出这个决定之后，完全没有任何解释，大家都不知道究竟是什么缘故，为什么不给工作签证续期。但是大家猜测，就是因为他主办了香港民主党的公开会议。如果是这样的话，香港政府的这个决定也是史无前例的，做法跟中国政府一样，不满意某些记者的报道，就拒绝发放外国记者的签证。香港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涂谨申也发表声明，批评港府的做法，称港府是在报复，破坏一国两制。他认为特首林郑月娥正在把香港变成和中国内地一样的城市，没有新闻自由。他称特首缺乏胸襟和气魄，通过不发签证的手法报复特区政府不喜欢的报道和行为。不过截至目前，港府方面就马凯工作签证被拒一事的正式表态还不得而知。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香港报道。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乌克兰指责俄罗斯在克里米亚半岛部署核武器。乌克兰外长说，被俄罗斯占领的这个黑海疗养度假地越来越军事化，如今已经变成一个巨大的军事基地。当俄罗斯在黑海地区与北约对峙加剧之际，俄罗斯则希望能有更多的中国游客和投资来克里米亚。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详细报道。
乌克兰外长克里姆金说， 乌克兰有充分的理由怀疑俄罗斯可能在克里米亚部署了核武器，或是至少为部署核武器准备好了基础设施。他说，克里米亚半岛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军事基地。几天前在接受一家克里米亚达达电视台的采访时，克里姆金说，正是从克里米亚，俄罗斯向叙利亚战场运送补给和武器装备。他说，乌克兰正在起草一份有关克里米亚在俄罗斯占领之下军事化的决议案，稍后会提交给联合国大会讨论。这家主要用达达语和乌克兰语播放的克里米亚达达电视台，过去曾是当地最主要的新闻媒体之一。俄罗斯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后，这家电视台一度被关闭，后来搬到乌克兰首都基辅，目前通过卫星向克里米亚半岛传送节目。其他的乌克兰政治人物过去也曾多次发表过像类似的讲话。目前定居基辅的乌克兰国会议员和克里米亚达达人领袖杰米列夫四月曾表示，俄罗斯已经在克里米亚部署了六枚核弹头。俄罗斯军事分析人士费里根豪埃尔说，今天的局势非常像一场大战的前夕，毫无疑问，在克里米亚肯定已经部署了核武器。他说，核武器涉及的是战术核武器，这些核武器的运载和投射工具主要是在克里米亚的俄罗斯黑海舰队的军舰以及驻扎在那里的俄军战机。费里根豪埃尔说，俄罗斯对此既不会承认也不会否认。他说，虽然1991年美苏曾经签署禁止在战机和军舰上部署战术核武器的协议，但那是一张君子协议，现在无法执行，而且俄罗斯拥有非常大数量的战术核武器。一些克里姆林宫支持的俄罗斯媒体说，克里米亚半岛上不会部署战略核武器，但苏联过去曾经在那里部署过战术核武器。苏联解体后，部署战术核武器的基础设施都被遗弃。一些乌克兰媒体说，苏联解体之后，苏联在克里米亚兴建的不少军事基础设施，比如掩体、防空洞等，曾经一度对外开放供游客参观，但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后，这些军事设施又重新被俄军使用，列入机密。经常代表官方发声的俄罗斯上议院联邦委员会议员克林采维奇说，俄罗斯没有战术和战略方面的需求在克里米亚部署核武器。俄罗斯外交部军备控制和不扩散局局长乌里扬诺夫2015年表示，如果情况需要，俄罗斯有权在自己领土上的任何地方，包括克里米亚半岛在内部署核武器。从2016年起，俄罗斯开始在克里米亚部署了多个大队先进的 S-400 防空导弹系统。俄罗斯大约在两年前已在克里米亚部署了能够携带核弹头的图-22M3 型涅火式战略轰炸机。俄罗斯国防部2015年夏季表示，在克里米亚黑海对岸的罗马尼亚，美国已经在那里部署了导弹防御系统，部署这批涅火式战略轰炸机是回应措施。俄罗斯官方说，涅火式战略轰炸机的作战半径，再加上飞机上所携带的对地和对海攻击导弹，可使整个黑海以及黑海周围的地区都处在俄罗斯武器的射程之内。最近几年来，俄罗斯与北约在黑海地区的对峙日益加剧，双方分别举行各种演习，北约军舰更多访问乌克兰的港口。今年年初，一架俄军苏-27战机在黑海上空以非常近的危险距离接近一架美军的侦察机。乌克兰政治学者索斯金说，北约应该更多地在黑海活动，保护乌克兰和遏制俄罗斯的威胁。索斯金说，黑海地区的土耳其、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都是北约成员，此外格鲁吉亚、乌克兰还有摩尔多瓦都是北约的伙伴国。黑海附近的几个前苏联地区国家乌克兰、格鲁吉亚、摩尔多瓦 和阿塞拜疆的政府总理10月5日在摩尔多瓦首都会晤，主要讨论应对俄罗斯支持的当地分离势力的威胁。乌克兰国家安全和国防委员会秘书长图尔奇诺夫星期四在会晤来访的波兰国家安全局局长时表示，俄罗斯的帝国式侵略政策对乌克兰和波兰构成最大的威胁。波兰国家安全局局长索罗赫说，俄罗斯的侵略政策不仅对乌克兰，对欧盟和北约都带来很大的问题。他说，波兰将会继续在国防和安全领域支持帮助乌克兰。土耳其诺夫还宣布，乌克兰即将在临近黑海的亚速海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来回应俄罗斯在当地的军演。他说，乌克兰还将大规模增加在亚速海及其沿岸地区的兵力。亚速海与黑海仅被科什海峡相分割，根据两国政府签署的相关协议，亚速海由俄罗斯和乌克兰共同拥有。自从俄罗斯兴建的横跨科什海峡通向克里米亚的大桥不久前建成后，俄罗斯与乌克兰在亚速海的对抗冲突急剧升级。与此同时，俄罗斯则希望能有更多的中国游客和资本去克里米亚旅游投资。针对中国，俄罗斯还特别举行了多次介绍克里米亚的招商宣传活动。中共领袖毛泽东的后人曾经以游客身份1-2年前访问过克里米亚，那次游览访问被俄罗斯和克里姆林宫控制的当地媒体大量报道。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中国共产党当局正在强化中共对宗教的全面掌控。网上最新的流传出来的视频显示，中国正在出现某种狂热。不过，北京官方人士有人说，北京官方教会有人说，不要以偏概全。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重要的节日期间，爱国爱党的仪式宣传似乎正在深入那里的宗教场所。前不久，中国全国性的宗教团体联席会议提出，宗教活动场所升挂国旗。网上日前流传的一段视频显示，某佛教寺院内，伴随着歌唱祖国的乐曲，9名身着黄色袈裟、双手合十的僧人方队护卫国旗进场。旗杆击座前，他们变换队形，起手挂旗、抛旗。国歌声中，僧众双手合十，对升起的国旗行注目礼。另一个视频当中，十字架和以马内利的幕布前，唱诗班的朗诵和歌词令人耳目一新。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无不凝聚着集体智慧的光芒。八荣八耻，创造和谐社会的畅想，这是你对新形势马列主义的继承和发扬。今天我们欢聚一堂，共同歌唱89年的辉煌，让我们放声歌唱，跟着共产党走。朗诵过后，唱诗班合唱，跟着共产党走。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你是舵手，掌握着航行的方向。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你是核心，你就是方向，我们永远跟你走，人类一定得解放。活动进行过程中，教堂内掌声相随，台上台下热烈互动。针对2018年国庆期间官方宗教场所的视频，北京基督教会朱市口教堂的一位神职人员向美国之音介绍了他所在教会的活动。
有祷告见证会，周二；周三是青年聚会；周四是姊妹会；周五是查经会； 周六是晚礼拜，周日是主日，主日是基本上一天。
唱诗班唱革命歌曲吗？
不是不是，我们这都唱都是赞美诗，没有唱革命歌曲的。你敬拜上帝，唱革命歌曲干嘛呀？那都不对，那该怎么着就怎么着啊，是吧？
那升国旗这东西也不是经常搞吧？
没有，就没有那一说。一他要求那个，包括居民不那个楼里边不都挂国旗吗？普遍性的都挂，平常日子没有。宗教信仰就是信仰，你整那个干嘛呀？
不过这位官办基督教会的人士对一些视频当中的现象发表了看法。
中国别瞧那佛教，那乱了套了都。那佛教是真乱了套了，是整个全成花和尚了，好，变了味儿了，那不出来吗？那个。这是开玩笑是怎么回事啊？
河北省石家庄地区一位家庭天主教会神父匿名对美国之音说：“
跟你说，我在大陆这边正在就是交换给这个中国共产党，他们不是签了协议吗？签了个协议，说交换出卖了教会，把权柄给了共产党了，是吧？既然给了共产党了，现在这些叫挂习近平一样、毛泽东一样，叫搞国旗、唱国歌。”这个教堂里唱国歌呀、啊，唱这个共产党的歌曲，他不也不唱圣诗了，也不唱圣歌了，这个你不奇怪，因为这是个共产党，这是一党专政，俺们不敢说话，在大陆这种环境里边，你知道俺们是地下神父。
梵蒂冈新闻报道，10月3日，教宗在梵蒂冈主持弥撒时，对第一次前来的两位中国大陆主教表示欢迎。教宗谈到中国大陆教徒的时候，还流了泪。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在美中关系全面倒退之际，多家媒体报道说，中国共产党高层密令在美国的中共高干子女年内回国，同时禁止中共高干在中国的子女赴美留学。这种政策有无可能全面推开？有专家进行了分析。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另一篇报道。
香港经济日报10月2日援引日本媒体商业周刊网站的消息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出来美国中国留学生都是间谍的言论之后，中国政府随即开始了有关行动，发出了内部文件。多维网援引消息人士透露，中国高层认为中美贸易摩擦短时间内难以解决，中央要求高级官员的孩子年内回国，同时暂时禁止他们去美国留学。消息人士还分析了其中的两个原因。第一，中共害怕这些中共高干子女被美国以调查间谍嫌疑为由被美方可为人质。二是美国每年从留学生学费当中得到相当的经济好处，中美贸易战升级之际，不能够让美方继续得到这种经济好处。不过上述报道也说，中共密令高干子女回国的消息还有待证实。海外明镜网主持人何平日前也提出，中共秘密文件要求高干子女尽快返国，以免成为美国的人质，这样的消息可信吗？具体的说，习近平和彭丽媛的女儿习明泽正在哈佛大学就读博士，作为一个标志性的人物，习明泽会中断学业回国吗？北京独立社会学者胡星斗对美国之音说，
我认为出台这样的规定不太可能，因为整个中国的趋势还是要进一步的开放，包括要加强人员的交流、科技的交流、学术文化上的交流。虽然美国有可能收紧对中国的留学生的政策，但是中国方面不会主动的去收紧口袋。
不过目前流传的消息有针对性的背景，是美国特朗普政府似乎有意收紧针对中国留学生的政策，中共高干子女因此很可能成为美方限制和甄别的首要目标。 海外中文的《人民报》2000年10月在《中国高干子女在美大揭秘》一文当中说，曾有人开玩笑地说，一旦中美交恶，中共最大的人质就在美国，因为美国是全世界中共高干子女最集中的国家，而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是最亲美的中共领导人。许多中共高层领导人，包括邓小平、杨尚昆、刘少奇、万里、江泽民和钱其琛等人的子女都曾留学美国，有的更已经用脚投票选择在美安居乐业。纽约是中共高干子女的大本营，旧金山和西雅图次之。对此，胡青都表示，不排除中共可能就某些重点高干子女采取特殊政策，提出特别的要求。他说，
对外开放的政策，鼓励留学的政策，包括到美国留学的政策，不会改变的。但是某些高官的子女，他们可能涉及到种种的原因，国家的一些敏感的问题，涉及到裸官的问题等等，可能会要求部分高官的子女回国，那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人民报还说，中共太子党上世纪80年代捷足先登赶上出国潮后，大多学成回国，不过他们中不少人后来却千方百计将子女再送往美国。另外，这家报纸的文章说，在美的高干子女其实对政治大多没有兴趣，他们关心的只是股票、房地产、国际贸易或者女人、男人，成为中共的新贵族，而且他们用脚投了票，公开选择在西方制度下生活。也就是说，这些与当前中国国内习近平的中国梦离心离德的高干子女，是否能够听党的指挥年底前返回中国，似乎是个大问号。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中国军方情报部门涉嫌在一家硬件公司生产的设备中置入恶意芯片，影响到许多美国政府要害部门以及美国科技巨头的事件曝光之后，中国联想、中兴等科技公司的股票星期五在香港股市暴跌。据美联社报道，总部设在北京的和美国北卡的全球最大个人电脑生产厂商联想的股票下跌了 15.1%， 已经遇到极大麻烦的中兴公司股票下跌了 11%。 联想发布声明表示，涉及芯片事件的超威公司不是联想的供应商，而联想作为国际公司采取广泛的措施保证产品供应链的安全。中兴公司发言人则称不了解相关报道。彭博社星期四报道说，总部设在加州硅谷的超威的硬件公司供应链遭到中国情报人员的渗透，其中在中国生产的服务器主板中被植入了不比米粒大的微型芯片，目的在于盗取数据信息。彭博社援引十几位不具名的美国情报界的和科技界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政府正在调查这起2015年发现的令美国情报界震惊的黑客攻击，因为这些服务器被用于美国国防部的数据中心、中央情报局的无人机、海军军舰以及其他许多公司的电脑系统。多年来，因为质量和政府监管忧虑，一直不愿意在中国生产豪华品牌车克雷萨斯的丰田汽车公司目前正在考虑在中国设厂，以刺激销售并缩小与德国豪华车销售差距。据路透社报道，四名公司内部人员透露，一直向中国出口日本产雷克萨斯汽车的丰田公司，过去两年也就在中国设厂生产，与丰田在中国的合资伙伴等公司商谈。在中国设厂生产雷克萨斯豪华车将是世界最大的汽车厂 丰田公司的一项重大改变，得益于改善的日中关系以及中国政府计划放松投资限制，允许外国厂商从今年起在电动汽车2022年起在其他汽车车型上完全控制和多数控股的控制的在中国生产。自中国政府四月宣布不会再强制外国汽车制造厂商与中国本地企业合资之后，斯特拉斯七月宣布在上海设立第一个由完全由斯特拉斯拥有的车厂生产电动汽车。中国放松限制的原因之一是中国被批评中国公司可以自由地在海外市场投资，同时却限制外国公司进入中国的市场。韩国前总统李明博星期五被判刑15年，罪名是从事了一系列贪污腐败的行为。法院还命令李明博偿付将近1150万美元的罚款。李明博被控在担任总统期间从三星和其他公司收取几百万美元的贿赂，以及从一个他参与的公司非法挪用将近3500万美元。检察官试图最初根据他非法的活动给他判刑20年。李明博否认有任何过错，称对他的起诉和审判是政治报复。他从今年3月23日以来一直被羁押。李明博是韩国第四任卸任之后被判刑的总统。在将近90分钟的电视转播的审判中，法庭裁定前总统李明博是他的兄弟的 DAS 公司的实际持有人。法庭得出的结论是李明博命令那边的公司设立小金库并参与账目造假。李明博长期以来就被怀疑是 DAS 公司的持有人，该公司是导致他被监禁的丑闻的关键。法庭还认定他非法接受三星电子公司585万美元的偿付。三星公司出这笔钱目的是为了安排让三星电子董事会主席李健熙的逃税调查获得宽大处理。首尔中央区法院判定李明博只是非法挪用2170万美元的资金，认为检方所说的挪用3500万美元缺乏证据。星期五判决结果宣读的时候，李明博没有出庭，以抗议电视直播法庭判决。各位听众，香港的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星期三连同多个民间团体召开记者会，公布将在下个星期出席中国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三轮普遍定期审议的前期会议。关注组主席何俊仁表示，将会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执政6年以来中国的人权倒退，以及最近对宗教的镇压。新疆传出接近100万维吾尔族穆斯林被迫接受劳改及思想教育。何俊仁表示，中国政府只顾维稳，实施高度镇压，将会引起国际社会的反弹。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详细报道。
今年11月6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将举行中国第三轮普遍定期审议。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香港职工会联盟、香港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和中国劳动透视等5个关注中国人权状况的民间团体，较早前共同提交报告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高级专员办事处，并将会派代表到瑞士日内瓦出席10月9日至12日的前期会议。身兼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及支联会主席的柯俊仁，连同香港职工会联盟召开记者会，公布下星期出席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前期会议的主要诉求。柯俊仁表示，中国虽然在1998年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不过20年来都没有经过人大确认，反映出中国只是认同公约的大原则，但是不愿履行缔约国的责任，包括定期提交人权状况的报告书以及接受联合国的监管。 目前提交的报告书主要是香港，中国大陆并无提交报告书。柯俊仁表示，希望透过这次出席的联合国听证会，迫使中国政府尽快批准实施公约，立即释放所有被捕异议人士，停止迫害维权人士及团体，释放709大抓捕后所有被囚禁及羁押的维权律师，以及平反89民运，追究六四屠杀责任。
希望透过联合国的这个听证会呢，是提出。
柯俊仁说，希望透过联合国这个听证会提出中国政府，第一，要尽快透过人大确认政治及公民权利国际公约，第二是要尽快签署禁止酷刑公约里面执行的细则。柯俊仁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执政六年以来，中国的人权状况没有任何改善，反而愈来愈坏，尤其最近对宗教的镇压。新疆传出有接近100万维吾尔族的穆斯林被迫接受劳改及思想教育。柯俊仁表示，中国政府不承认有拘捕维吾尔族人，只是承认有维吾尔族人接受教育。柯俊仁批评中国政府自欺欺人，但可以肯定的是，目前新疆的状况非常紧张。柯俊仁表示，除了伊斯兰教，中国的天主教及基督教都有被当局拆教堂，甚至限制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不准入教堂。当局亦派公安到教堂听讲道，干预牧师或者神父讲道。柯俊仁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如果中国政府不遵守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要求他们改善人权状况的建议，不会有严重的后果。因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并没有制裁的机制，不过作为缔约国应该有义务遵守国际公约，尤其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应当走向文明才会得到国际社会的尊重。柯俊仁表示，中国政府高压统治会引起很大的后遗症，在新疆打压穆斯林将会引起其他伊斯兰国家的反感，甚至引起国际社会的反弹，目前美中贸易战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你一帶一路都好多伊斯蘭國家嘅，所以佢用咁最後造成咗嘅後果咧。
柯俊仁說：一帶一路都有很多伊斯蘭國家，最後這些伊斯蘭國家可能用不同的方式對中國提出反抗或者反對。你一帶一路出現很多問題，可能背後都有這樣的考慮。再加上現在打壓的同時打擊基督教都是一樣，大家看到。整个贸易战，美国之所以能够朝野一致，甚至全世界很多国家都支持，包括欧洲、北美洲、澳洲、纽西兰、日本，很多国家都支持。其中一件事情就是觉得你不文明，国际社会的秩序及规矩你不遵守。中国维权律师关注成员、民主党前主席刘慧卿在记者会上表示，早前已经与关注中国人权倒退的驻港总领事会面，包括美国、英国、比利时、加拿大、纽西兰和欧盟等。他希望联合国完成下星期的前期会议，以及11月定期审议后，能够敦促中国政府改善人权状况。刘慧卿又表示，估计中国政府也会在11月的定期审议动员与中国友好的国家，包括一些非洲国家的代表，为中国讲话。
所以我们去呢是要给国际社会很清楚一个讯息，现在呢中国。
刘慧卿说，所以我们去是要给国际社会一个很清楚的信息，现在中国不可以，也未曾能够完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里面全部灭声的。香港职工会联盟统筹干事林祖明在记者会上表示，他下星期在联合国的审前会议发言，主要希望国际社会关注中国政府以恶法打压劳权人士。林祖明表示，中国政府不容许人民有自由结社的权利，因此没有履行国际公约给予工人自由组织工会的权利。中国的工人只能够组织由中华全国总工会核下允许所组织的工会。
中华全国总工会是等于什么呢？
林祖明说，中华全国总工会是等于什么呢？中华全国总工会既是党团，既是共青团、妇联，无分别的。如果大家听过什么是共青团、妇联，其实是为党服务的、为政府服务的机构。林祖明呼吁，中国政府必须修改工会法，保障工人能合法行使组织工会的结社自由，以及捍卫工人罢工权和集体谈判权。 取消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释放被捕的行动者和劳工团体成员。
各位听众，在刚才这个小时里，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亚维，导播是玉华，我是齐志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这个小时的简要新闻。据法新社等国际媒体报道，法国警方星期五透露，对总部设在里昂的国际刑警组织的主席孟宏伟在九月底前往中国后失踪展开调查。目前与家人居住在里昂的孟宏伟九月二十九日前往中国，随后与家人失去联系。他的妻子告诉法国警方，孟宏伟失踪，无法联系上他，也不知道他身在何处。有报道表示，早在2004年4月就任公安部副部长的孟宏伟，今年四月被免除中国公安部党委委员的头衔，曾引发外界的普遍猜测。孟宏伟是已经被判刑的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朱永康在2003年担任公安部部长之后提拔的。孟宏伟去年12月还被免去2012年3月兼任的国家海洋局副局长、海警局局长的职务。2018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了致力于治疗性暴力受害者的刚果医生丹尼斯·穆卡维加和伊拉克雅兹迪人权活动人士、伊斯兰国极端组织性暴力幸存者纳迪亚·穆拉德。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发表声明说，和平奖表彰他们为制止将性暴力作为战争武器和武装冲突而做出的努力。在中国军方情报部门涉嫌在一家硬件公司生产的设备中置入恶意芯片，影响到许多美国政府要害部门以及美国科技巨头的事件曝光之后，中国联想、中兴等科技公司的股票星期五在香港股市暴跌。美联社等媒体报道说，总部设在北京和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全球最大的个人电脑生产厂商联想的股票下跌了 15.1%， 已经遇到了极大麻烦的中兴公司的股票则下跌了 11%。 联想发布声明表示，涉及芯片事件的超威公司不是联想的供应商，而联想作为国际公司采取广泛的措施保证其产品供应链的安全。中兴公司的发言人则称不了解相关的报道。韩国前总统李明博星期五被判刑五年，罪名是从事了一系列贪污腐败行为。法院还命令李明博偿付将近1150万美元的罚款。李明博被控在担任总统期间，从三星和其他公司收取几百万美元的贿赂，以及从一个他参与的公司非法挪用了将近3500万美元。中国对美国副总统彭斯10月4日多方面批评中国的演说表示坚决的反对。有国际问题学者和分析人士认为，美中两国的对抗将从贸易扩展到其他的领域。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